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1月7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11月6日，根据国会山报等多家美国媒体最新公布的测算，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将收获超半数的选举人票，预计将锁定本次美国总统选举胜局。11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正逐渐取得优势，此前他宣称要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关于你提到的关税，我们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11月6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英显在发布会表示，积极推动将钢铁、水泥、铝冶炼三个行业纳入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快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据新华社，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3次委员长会议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该议案的决议草案待拟稿。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iraos 撰文称，美联储官员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即大选结果是否会导致经济需求或通胀发生有意义的变化，从而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路径。Timiraos 表示，在了解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税收、关税和移民方面的改革建议之前，官员们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方针。但如果共和党也赢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他们可能会在12月的会议上开始修改一些基本假设。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上期所公告，曾某某组于2024年11月6日在螺纹钢期货 RB2501 合约上账户组日内开仓交易量超限第一次达到交易所处理标准，交易所决定对相关客户在相应合约上采取限制开仓5个交易日的监管措施。据贝壳财经，由广州地区的中国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该支行已接到新增房贷利率不得低于 3% 的相关通知，11月7日起，广州地区新增房贷利率将按照 3% 执行。据 MISTEEL, 本周唐山主流样本钢厂平均铁水不含税成本为2406元每吨，平均钢坯含税成本3187元每吨，周环比下调3元每吨，与11月6日当前普方坯出厂价格3170元每吨相比，钢厂平均亏损17元每吨，周环比减少13元每吨。11月6日钢股网中西部与全国钢材库存调研统计，其中全国建材设库 424.81 万吨，较上周减少 7.51 万吨，下降 1.74%, 厂库 319.42 万吨，较上周增加 5.01 万吨，上升 1.59%, 产量 429.03 万吨，较上周减少 10.20 万吨，下降 2.32%。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外媒报道，交易商表示，印度10月份食用油进口量环比增长 34% 至142万吨。其中，棕榈油进口量环比增加 59% 至84万吨，为三个月以来最高水平。据外媒报道，温和的天气条件使2023-24年度泰国棕榈油产量预估维持在343万吨，与上次更新的预估持平。2024-25年度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预期为1950万吨，比上一年度下降 1%。印尼2024-25年度棕榈油产量料增加至5000万吨，较上一年度增长 2.5%。 据外媒报道，强降雨降令2024-25榨季巴西甘蔗产量预期维持在 6.508 亿吨，其中中南部地区产量为 5.894 亿吨，但潮湿的天气条件可能阻碍甘蔗田间作业和压榨速度。据牧田科技，内蒙古25/24制糖期共11家糖厂开机，同比减少一家。截至10月底，累计收购甜菜355万吨，同比略增4万吨，收购进度预计已经完成6成以上。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国家发改委表示， 本次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145元和140元。据央视财经测算，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 0.11 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 0.12 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 0.12 元。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月4日当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 1614.1 万桶，比一周前减少 91.6 万桶。据隆重资讯，截至2024年11月6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120.64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增加 1.86 万吨。EIA 报告显示，截至11月1日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 139.2 万桶至 3.872 亿桶，增幅 0.36%。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增加 214.9 万桶至 4.28 亿桶，增幅 0.51%。美国至11月1日当周 EIA 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增幅录得2024年8月30日当周以来最大，为连续第47周录得增加。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为2024年8月9日当周以来最高。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工信部公开征求对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意见稿提出，加大对国内锂、钴、镍等矿产资源的找矿支持力度，科学有序投放矿业权，增强国内资源保障能力。上期所公告，上海期货交易所发现一组四名特殊单位客户、一组三名个人客户在氧化铝期货品种交易中涉嫌未申报实际控制关系，决定对上述客户在氧化铝期货品种上采取限制开仓一个月以及限制出金的监管措施。据21财经11月6日工信部副部长熊继军在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分论坛指出，工信部将编制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指导意见，研究加快推动商用车电动化的政策举措，促进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据 SMM, 广西地区某小型电解铝厂结合自身经营情况与部分设备电耗较高，现已停槽12台电解槽，预计影响产能在 0.7 万吨每年，后续仍或有停槽计划。据 SMM 报道，在第九届镍镉锰不锈钢大会上，俄镍战略营销总监 Denis Sharipin 表示，印尼的镍矿资源供应仍面临限制。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特朗普当选对有色金属市场有何影响？易德期货分析指出，首先特朗普政策上推行大规模减税政策，其财政刺激力度较大，将抬升政府赤字水平，可能加剧通胀压力，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双宽松，美国通胀中枢或抬升，对有色金属相对利好。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支持了有色金属等原材料的需求，尤其是在道路、桥梁和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民主党更向清洁能源、芯片的政策倾斜，利好铜、锂、锡等电器和半导体金属。共和党对有色清洁能源、芯片的新增需求的影响偏空。特朗普政策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加征关税等手段来实现制造业回流，可能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增加，其他国家将面临贸易摩擦带来的需求受损，这将一定程度上削弱有色金属的需求预期。综上，特朗普当选金融层面对有色金属偏多，但从需求端的影响偏空，主要体现在贸易保护和清洁能源政策。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双焦期货。双焦期货周三领跌趋势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周三国内黑色系集体转跌，双焦跌幅居前，焦炭盘中跌幅一度超 5%。目前现实端与预期端的博弈仍较为严重，人大常委会正在进行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存在较大空间，市场风险偏好较强。不过考虑到继前期河北唐山环保限产后，天津同样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重污染天气预警，现部分天津钢厂已处于停产检修状态。因此在相关政策释放之前，焦煤焦炭走势或继续在弱现实与强预期上进行拉扯，价格波动幅度或增大。 从双焦基本面情况来看，国内主流煤矿正常生产，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多数焦企观望为主，暂缓采购，线下签单节奏放缓，部分煤矿小幅累库。焦化企业近期开工平稳，铁水维持高位运行，钢价近期有一定上涨，市场情绪有所缓和。但是经过前期补库，钢厂原料库存得到明显提升，部分钢厂近期采购有所减少，以消化现有库存为主，焦企出货压力渐显。若后续政策力度有限，双焦走势或逐渐转弱。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